的双行本的圣经是第76页，是我将会为大家读出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9至45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第43节，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进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中国人很喜欢讲福，从字面来看，福字就是祈求一口田。所谓一口田就是安居乐业，有衣有食，有好的人生，好的健康。所以中国人讲的福就是常常指到富贵吉祥这样的意思，运气好啊，机会好啊。另外中国人更加喜欢讲五福临门。五福是指什么呢？就是寿、福、康宁、尤好德、孝忠明。寿就指到长寿，富就指到富贵钱财，康宁就指到身体健康，心境又安宁。尤字可能可以翻译为修字，即是说修养美好的德行，喜爱德行。孝即是指到是预先是知道，知道自己的死期，能够临终时候早作准备。临终的时候都没有横祸天灾或者身体的病痛心里面没有烦恼，很安详自然的离世。那这五样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五福。大致来讲，中国人所讲的福都是跟环境有关的，外在的环境。你拥有多少东西，你就有福了。你事事顺利就有福了，没有意外，没有枝节，投资又顺利，工作又顺利，生仔又顺利，又健康，那就有福了。福制完全受外在环境所控制，看外面没有疾病，没有痛苦，运气好，那就是福。或者不少基督徒我们都用这个看法来到看福。但是圣经在约伯记第一章讲到上帝和撒旦在天上面对话。上帝就说：撒旦，你看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几咁纯正，几咁敬虔，是我所喜爱的义人仆人。撒旦就反驳挑剔，我们看看你在约伯的身边搭了多少篱笆来保护他，你给他有多少财产，好的儿女又富贵又健康，谁不会信你？他不是因为你而相信，只是因为你给他的福气，给他的恩典，他的信心完全是建基在你给他那些好东西上边。如果你将这些好东西拿走的话，他当面离弃你。面对这个挑战，或者撒旦这个控告对我们大多人来讲都是一个事实。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仍然相信主，仍然去教会，仍然侍奉，因为我们有健康，有工作，有家庭，有财产，有退休金 401k IRA 等等，有 Medicare 健康保险，有老人金等等。我们就说我相信上帝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失去了，我们怎样看上帝呢？我们是不是说这个上帝不灵，我不要呢？ 其实人生里面一定有成败、得失、风风雨雨。苏东坡说，人生是有悲欢离合，月是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基督教最精彩的地方，不是说上帝为我们铺条平平坦坦的道路，我们就舒舒服服地踏上去，乃是叫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改变我们的眼光，怎样看福，怎样看祸，改变我们的心态，用上帝给我们的勇气去面对各种的风风雨雨。多年前香港有一个孤儿，自幼就被父母遗弃，流落街头有四年，后来透过社会福利处的安排，辗转之下入住了慈善机构保良局，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期。在中学的时候，他就读北角的苏浙公校，不知道有没有校友在这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确实的生日日期，所以就自己选定了在七八月期间香港学校放假的时候，就定八月为自己生日的月份，因为可以多些时间去庆祝。所以在一般人的眼光里面，这个是一个很不幸的人生，很坎坷，很艰苦，很多人就会充满着疑惑、愤怒、怨恨、苦涩。但这个女孩子就没有仇恨，反而充满了爱、感恩、喜乐，因为她信了耶稣。1986年她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这个孤儿长大了，有很多的成就，包括1975年荣获香港小姐冠军，1988年成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后来成为香港十大杰出女性，还常常主办参与公益慈善的事工，所以获得了十大爱心之星的奖项。张玛丽小姐一生充满着感恩，她说，我算得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孤儿，但是神在我身上彰显了她无数的恩典。香港小姐张玛丽，她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深深爱她，她深信神的应许，说在创世纪28章，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我必保守你。张玛丽又相信神是照顾孤儿寡妇，她一直照顾和保守我，就算当年是流浪街头的孤儿，因为慈爱的天父不离不弃，甚至当我成长懂事之后，一步步上帝是牵带着我的手向前行，我更加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爱。张玛丽童年的时候被父母遗弃了，靠着神的恩典转祸为福，差不多50岁的时候，她才再次和她自己亲生妈妈再重逢，那时年老的母亲80岁了。母亲多年前遗弃了她，她是否能够重新接纳自己的妈妈呢？不容易，但是透过祈祷、圣经的鼓励和神的爱，张玛丽真正原谅了她妈妈。第一次和她妈妈在餐厅里面见面的时候，张玛丽拖着她妈妈的手一起借饭祈祷，感谢神，因为原来在她妈妈76岁的时候也是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虽然再过了10多年，她的妈妈已经返回天家，但是做女的张玛丽心里面仍是非常不舍得。不过想起两个人能够最后一十几年的相聚，已经是一个神迹，相当感恩。她都盼望将来会在天家团聚。张玛丽说，做基督徒其中有一点就是心存盼望，对将来无论是生是死都拥有盼望，好像哥林多前书13章这样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 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人生必定有很多成败得失，人之常情就是吹吉避凶。今天这段圣经叫我们用另一个眼光去看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中国人看的福完全是在乎外在环境，是靠运气，是靠机会，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里面有两个字，中文就翻译为福。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这两个原文的希腊文都出现，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什么是圣经所说的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42节讲到，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这个字是原文叫做 Elogio。 42节就讲到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即是 Elogio。 有少少好像 Eulogy 丧礼当中那个为死者来到祝福那个意思，生平的叙述。另外一字就 Makarios， 45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Makarios。 两个字在这段经文甚至在整本圣经当中都非常重要。我们首先看一看第一个字 Elogio，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42次，多数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出现。在什么情况里面讲这个字呢？马太福音14:19，耶稣为五饼而鱼祝福，就是说上帝给我们每日的饮食，我们要感谢，要借饭咸鱼青菜白饭都好好味，感恩。跟着马可福音第16:10讲到耶稣为小孩子祝福，提醒我们儿女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罗马书12:14讲到，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就坐。只是讲到遇到苦难逼迫的时候，用另一个眼光看，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而且要用正面的态度回应祝福，而非就坐。继续希伯来书11:20，当以撒年老临终的时候，为两个儿子去祝福，就是说走到人生最后阶段都是祝福，就算面临死亡都没有怨恨，没有苦毒，没有埋怨，是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祝福去离开这个世界。彼得前书1:3，当彼得写信给分散在各地的信徒那个时候的开场白问候语，他首先就颂赞神，祝福神，因为神怜悯，神拯救，使到我们基督徒可以团契相交，藉着书信去彼此问候，这个亦是灵里面一个祝福。还有在马太福音25:34，耶稣讲到山羊绵羊的比喻，就到右边的山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人，是讲到怜悯人的，关心人的，做善事那些的信徒，他们是有福的。所以做个小小的归纳，讲到圣经，新约圣经讲到福，就是人生不同的际遇，无论是每日吃饭饮水这么简单，每个礼拜可以到教会同弟兄姊妹有团契相交，或者生儿育女，或者是甚至为主的缘故被挑剔受逼迫，以至到是生离死别离世返回天家的时候，所有的事都应该看为祝福。要落胶，人生有两种看法，就是一种觉得一切都是应份的，这是我基本应有的权利，我有工作，有健康，有教会，有家庭，我应得的。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觉得一切都是应份，有一天当你们一样一样失去的时候，他就会埋怨了， 我而家揸唔到车啦。年轻嘅时候自由出入，但而家咧，或者你好似喺玫瑰园里边嘅住客，行动不便。如果咁样嘅话，我哋就开始埋怨，会恐惧啊，会忧虑啊。但如果我哋谂到呢一切都系神俾我哋嘅恩典，好似约伯讲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咁样我哋就心安理得。新约里面第二个字翻译为福，就是原文 Macarius 呢个字。新约圣经出现咗50次咁多，最多就是马太同埋路加福音。呢、这个字原本嘅意思就是讲到话快乐过神仙咁解啊，系一种嘅内心喜乐，是超越环境嘅。啊，同英文嗰个 happy 快乐呢个字是唔同嘅。英文 happy 有前面 HAP happy 是指到个机会。你 happy 唔 happy 咧，就系睇下你有冇机会，机会好唔好？就机会好就开心啦，机会唔好就唔开心啦。或者咧睇住纽约股市嘅行情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股票指数升，咁我嘅开心咪爆棚咯。股市跌，咁我嘅心情亦都跌啦。Happy 就系俾外在环境控制嘅，但系圣经所讲嘅福就唔系，尤其在天国八福里面所讲嘅，系另一种嘅福气。当人人认为有钱嘅人有福，耶稣就话唔系，另类贫穷嘅人先至系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人人认为欢乐今宵的人才有福，耶稣说不是，为罪哀恸的人才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个个都认为想出线就要心狠手辣，耶稣说不是，怜恤人的人才 有福，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人人以为大鱼大肉的人就是有福，耶稣说不是，饥渴无义的人才有福，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人人以为吹吉避凶万事胜意的人就有福，耶稣说不是，为义受苦的人才有福。人人都以为随心所欲想那样有那样就有福了，耶稣说不是，清心的人才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是福气呢？神就是福气了。蒙神怜恤，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这个是真的福气，跟我们所中国人所讲的福是完全不同的。刚刚星期五我们团契查 Rick Warren 的书《改变生命大能》第二课，那里神是藉着环境，特别是困难痛苦的环境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的性格，叫我们更像基督，灵命成长。我们需要用另一种的眼光去看什么是福，什么是祸。或者我们再仔细继续去看这段的经文，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福气。要用另一种的眼光去看，就能够看到只有祝福。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翻开来到读。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首先我们看到玛利亚去问以利沙伯的安，他们两位是亲戚。其实不单止是问安这么简单，一般问安呢，你一两个钟头问安，最多就住一两日都不错的了。但他一住，这个问安是3个月那么久。39节所说那时候，翻译得不是够清楚哈。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说到 In those days， 那些日子。究竟是那些什么的日子呢？就是知道玛利亚被天使预告显现的时候，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将要怀孕，从圣灵怀孕，而你所怀的人呢，就是上帝的儿子。在这个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女子来说呢，许配了给人家，但是还未出嫁就怀孕，是一件相当震撼的事。这个消息究竟是喜讯呢，或者噩耗呢？很多人会看这个是一个噩耗，噩梦就来要实现了。试想一下，如果你有个十六岁的女，刚刚你花了几千元跟她举办一个 Sweet 16甜蜜的十六岁生日晚会，请了很多好的同学朋友，或者我们教会青少年 Youth Group 的人去参加，跳舞、唱歌、吃大餐，很开心。好，第二天十六岁的女跟你说，爹哋，多谢你昨天的 Sweet 16十六岁甜蜜派对，非常开心。 By the way，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想提一提你啊。最近我怀了人，那你会怎样回答呢？你会不会说，乖女，上帝祝福你，为你再举行一个 baby shower？ 可能你相当愤怒啊，可能想刮他一巴，跟着他还继续补充一句，不要惊奇啊，阿爸阿妈，因为我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怀孕的，所以都不知道哪个男仔啊。你要相信他吗？或者你会好好教训他一餐呢？所以那时候是知道那些那些困难的时候，甚至是羞辱的时候，玛利亚正是面对人生最大的挣扎。玛利亚虽然是凭信心，就一段经文讲到他接受了天使的预告，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但是不等于困难就迎刃而解了，他还要面对他的家人，还要面对这个社会，或者在那个村庄里面很多的姨妈姑姐，还要面对很多不知情的人，不相信他的人，更难的就是面对他的未婚夫若瑟，怎样解释啊？怎会面对他将来的亲家？所以他要立刻匆匆忙忙的赶去犹大的山区去找他的亲戚以利沙伯，从他所住的加利利去到犹大山区大概三到五日的行程啊，他非常急急脚去走，这段相当远的路程，几难行的路程，带着沉重疑惑的心情一去问安，就问了三个月。究竟这三个月他要什么呢？他要支援，他要找一个知心友，他要倾诉的对象，祈祷的伴侣，因为以利沙伯跟他一样是奇妙的怀孕。这两个女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个都是等候尼赛亚来临的犹太妇人，两个都是神迹奇妙的怀孕。以利沙伯较为年老，过了更年期仍然怀孕，稀奇啊！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的羞辱，所以他在前面经文讲到，以利沙伯就隐藏起来，匿埋了五个月，玩失踪不见人。而玛利亚更加羞辱的，未结婚大肚了，两个人都是在犹太社会里面蒙羞的妇人，可以说同病相怜，两个人都要匿埋，不想听到人很多闲言闲语。但他们两个所生的仔就改变了整个世界。以利沙伯所生的是先使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而玛利亚所生的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世界的救主。 你想这两个人他们三个月住在一起做些什么事呢？可能大家会讲一下，怀孕时候的经历，好像有本书讲到 What to expect when you are expecting。 当你怀孕的时候你会有些什么期望呢？或许两个妇人他们揽在一起哭，一起笑，互相鼓励，彼此支持，彼此代祷。这三个月玛利亚的人生改变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知心友呢？在你最孤单痛苦羞辱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好像以利沙伯的人在你旁边扶持你？教会不是只是听到的地方，如果你单单想听到，上网大把道可以听，最有名的讲员你想听哪个都可以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在教会里面应该好像玛利亚、以利沙伯一样，可以一起喊，一起笑，彼此分担，互相支援，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是基督徒享受的福气。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福气，身负使命的福气。四十一节，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看看以利沙伯怎样鼓励玛利亚，他对这个年轻十六岁的女子说，你看自己好像很蒙羞，受委屈，没人谅解，但不要忘记神是给你一个伟大的使命，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你担任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要单单看你面对的困难，更加要看给你的祝福，因此你是一个在妇女中蒙福的女子。或者我讲自己一个故事去理解这个身负使命的意思。记得当我读大学的时候，参加当时教会一个大型的夏令会，几百人参加，那我只是被委派了一个小小的职位，不是退休会的主席，不是翻译，或者是小组组长，只是一个是要揸住个当当，总之够钟聚会的时候，五分钟前走匀这个营地去提醒人准备聚会啊，叮叮当当。我记得当时仲系好兴高采烈，相当荣幸，觉得自己喺夏令会当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见到好多参与会中、参与聚会嘅弟兄姊妹。听到钟声，一阵间就个个从自己个房跑出嚟去聚会嘅礼堂，就心里边引以为荣，因为我系身负使命重要嘅人物。我哋睇唔睇呢幅大图画呢？系咪 Tilda？ 我哋嘅要改建呢个教育大楼都有大图画嘅。几个礼拜前我哋同工开会嘅时候，一大沓。十几张、廿几张的大图画 detailed plan， 就画即师已经为我们画好了。当然这个礼拜还要修补一些。十几张的大图画就是将来承建商他要照足每一个细节去建造的。等一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角度里面都是这幅大图画里面小小的一部分，小小的环节，但每一个小环节都是重要的。何况呢，玛利亚所怀的胎是神的儿子，是几咁荣耀呢？在神救赎计划当中，他占的角色是几咁重要呢？以利沙伯就帮他看见这一点。 当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是有意义的时候，你就不会计划、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代价，你会拼尽所能去完成这个使命。有个艺术家用一块大石头去雕刻一个天使，有人经过就问他说，艺术家，你要雕刻一个什么像？艺术家回答说，我不是雕刻一个像，我是要将天使从这块石头当中释放出来。他看到整个的图画。今天如果你看到神给你的使命，无论你是做父母，在公司里面做电脑，或者在教会里面做某个职位，如果你知道神呼召你是担任那个角色的话，在神的计划里面你负责一部分，你就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身负使命的人，神看得起我，安排我在那个岗位。跟着我们再看第三个福气，就是谦卑容人的福。以利沙伯没有呷醋，没有妒忌，虽然我是年老怀孕，但似乎不够玛利亚那么荣耀，那么光彩。他所怀的原来是尼赛亚，比我哥劲很多，威很多，望子成龙。不是他没有呷醋，四十三节，以利沙伯这个年长的妇人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他说，我感到光荣，因为我的主的妈妈来拜访我。他没有看低玛利亚这个后生女，甚至说，喂，小女，你阿妈都是我的晚辈，我食盐多过你食米，等我来教一教训你怎样去做人。没有比较，很谦卑，这点相当重要。因为蒙福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不蒙福的人是一个自大骄傲的人。今天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威，很有料，很厉害，样样都叻个人？讲个故事。从前咧有两间教会啊，系街头一间，街尾一间。街头嗰间教会越做越大，人人都涌去嗰间教会。街尾嗰间教会无论点做都系差不多啦。所以嗰间大教会嘅人就嚟邀请你，不如你加入我哋行列啦。如果你喺呢间大教会里面，你得着更多噶。我哋又人多势众。为什么你不来啊？其实呢，在神的角度里面，教会没有分大小，大教会、小教会都同样在神的角度里面占重要的角色。我们要学习谦卑容人。感谢神啊，在昨日一号公路、十八公路旁边的玫瑰园 Rose Mountain 这个疗养院当中，大教会、小教会一起合作唱诗、表演，和长者分享圣诞的信息。我听见一个工作的护士人员很真诚地说，这班长者、这班住客，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一早就坐在这里期待，洗耳恭听，等待你们几间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分享圣诞的诗歌、信息和礼物。感谢主。曾经在费城做牧师，亦在台北、台湾中华圣经神学院当院长几年的周公和牧师，年轻的时候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大学那里是一个最优秀的学生，他的成绩4-4都是 A 甲级 4.0 的成绩。当时他看不过眼，如果有其他同学比他厉害的话，他很不开心，他说下次我一定要厉害过他。但后来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在 Westminster 西敏神学院读的时候，看到人厉害，他心里面开心，因为他知道感谢神在天国里面又多一名的猛将。 我们是团队，而不是竞争对手。他有天国的眼光，有谦卑的心态。弟兄姊妹，你是否像以利沙伯一样对玛利亚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我们不一定需要在教会里面是最好的讲员，或者是唱歌最厉害的，大查经主学最多人那班，不需要。你都不需要在新泽西州里面我们是做得最劲，增长最快，教堂最大的，我不需要。只要在神的角度里面，你我有份够了。为其他的教会，其他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感恩。等着你有没有看到自己一个蒙福的人呢？如果你只看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你就去埋怨，这样就是一个痛苦的人。我不揸得车几痛苦，但你没有想到，哇，有这么多人接送我，几有福。我得半杯水，没了一半，几痛苦啊。但你说，啊，有半杯水喝，又不会拎得手重，几开心啊。上帝还眷顾我，我是孤儿，几惨啊，但上帝栽培我成为香港小姐。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想到你自己有的东西不是自己应份得的，而是神的恩典，那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假如你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更加不单止自己享用，甚至同人分享，是一个更有福的人，你怎样运用你的生命呢？是不是一池死水只收不放，我们做流通的管子，将活水流露出去，不单止自己蒙福，而且叫人蒙福。求主帮助我们，好像以利沙伯一样，好像玛利亚一样，看到自己的使命，在神救赎计划当中，你我都有份。请我们祈祷。多谢天父，耶稣基督的诞生带给我们盼望。多谢主，在你的国度当中我们都有份，不需要很大份，就是很小份都是很重要，都很有意义。帮助我们心存感恩，去承担你交给我们的使命。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